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在各位手上合本圣经的新约324页，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请大家您专注看，容我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这么一节，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康乃昌牧师分享的主题是轻看和重视。
弟兄姐妹平安。这两个人不一样哈，这个我站在这里，我觉得看不到你们，因为很欣喜，就看得很清楚哈。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能够来看希伯来书哈。在准备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看到一个特别的事，这里是讲到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那在讲到耶稣为我们受的苦难里面，他特别讲他有羞辱。耶稣有受到羞辱，但是他轻看这个羞辱。耶稣的羞辱啊，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好多次。诗篇22篇、69篇，还有89篇都有提到。我今天只提一个地方，就是诗篇第69篇那里的耶稣所受到的羞辱。在那里哈，他说啊，这个。你知道我受的辱骂，69篇19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我不知道在西方人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想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哈，这个受羞辱恐怕比肉体上的难过还要更难以忍受。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从小到大生病很多次啊，是50几岁生了很多次病，也记得小时候吐过啊，全身骨头都痛啊，发烧啊，这都有过。那但是我只知道我生过病，然后小的时候很痛，但是细节我记不清楚。可是我受到的羞辱我到今天记得非常清楚。士可杀不可辱啊，一被侮辱那真是要拼命啊。我们很看重有没有被羞辱或有没有被肯定。当然羞辱有好几种，我想第一种，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种是你犯错了受羞辱啊，这个我也就大胆的讲，我也有过这样的羞辱。小学的时候作弊被抓到，哦，好丢脸。还是被同学抓到，我先在桌上写小抄，被他们划掉，然后说不可以作弊，哦，非常丢脸。那么还有更丢脸的，这不要讲了，实在是。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幕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羞辱真是不能忘记的事情。我们一讲到耶稣在十字架苦难，我们常常会想到痛，想到鞭打。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那个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啊，那个耶稣受难的这个电影。犯错会受羞辱，而这个羞辱我觉得那个痛苦那个难受不下于肉体的，甚至可能比那肉体的还要更多。但是你犯错受羞辱那也就罢了，我是觉得人最好不要羞辱人。以前那个罪犯要拿出来示众一下，我觉得很不好。你把他关起来，你让劳改，甚至打一顿都可以。我觉得拿出来哈、羞辱他，我觉得很不好。但是你犯罪的时候羞辱那也就罢了。那叫我们比较痛苦的就是你没有犯罪受羞辱，你是冤枉的啊！这个我也有过啊。这个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啊，都曾经做过错的啊。我还记得这个事情，真是我在第三堂才敢讲啊，不要我妈听到她也难过。我曾经反正有一次 家里反正有东西被弄脏了，爸爸认为是我做的，然后就问我，我说不是我。那么我爸是最讨厌说谎，那么痛恨说谎，然后我说不是，他就再问，我还说不是，越问气氛就越僵了。我爸到最后说，你只要承认就没有事了。我说但是真的不是我，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因为他说他觉得在整个家里只有我可能是那个人，我就是不说，我就是说不是，哦，结果痛打一顿。那么好了，痛打一顿就算了。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有一天我妈找我，我妈说，康先生，上一次那个地方是不是你弄脏的？我吓一跳，又要打一顿了。我说不要再问了。她说你不要怕，不会打你了。我说上次是不是你弄的？我想了很久，因为上次打很痛了。后来是我真是屈打成招，哎，到最后我说是我，我爸才不打。我爸说你早点讲就不打了。那我妈后来就问我说是不是你，我后来想了很久，他说保证不打了。我说不是我。他说那你干嘛说是你呢？我说不打，不说，说不是会被打，打痛了。他说啊，家里又发现那块地方脏了，那后来知道是清洁的人弄的。那我妈就跟我讲，哎呦，他说因为我爸爸也算是老一辈的嘛，大家不会跟儿子道歉的啊。那么他说爸爸非常难过，很抱歉。那个事我也记得很清楚，我没有做错，我被打了，我还受了羞辱。各位，这些事情哈，我们人生里面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的。我非常感谢主，这些事在我身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恶劣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潜意识、下意识、意识，我没有丝毫恨我爸爸的地方。我非常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爸爸，我觉得他很正直，他对我也很好。那一次的确犯了一个错误，但是我记得那件事情，希望我的心态没有因此不恰当。有些人受到一些羞辱、受到一些伤害会一直记得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希望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能靠着主的爱胜过，要不然你真的会被恶所胜。但是我要说的就是，羞辱是很痛苦的，在如果是委屈的羞辱，那就加倍的痛苦。那怎么可能轻看呢？你一直都记得这个事啊。我还记得很多，就不要举例子了，在学校里面啊，被委屈过，被伤害过，哈，不是我做的，哎呀，那真是好痛苦。那我也希望我现在信主，因为我也在回想这些事。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有老师羞辱过我，我是一直在恨他，不去想而已，想到就恨他。现在我想我不会了，我不知道我看到他能不能很感恩，能不能对他很良善，但我希望没有那个仇恨了。犯错受羞辱不好，但是这算是罪有应得。行义被羞辱受痛苦，这很痛苦了。但是在这里讲到的最痛苦的事，就是当这，我觉得只有基督徒会有，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受到了羞辱，受到了痛苦，受到了轻看，让我们最愤愤不平，让我们没有办法忘怀，让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羞辱、这个打击、这个痛苦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我们发现这是来自上帝的。哦，那受不了了。我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在这里劝弟兄姐妹，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常常跟学生讲，对上帝啊，千万不要去救上帝，也不要去造上帝。那什么叫做救上帝、造上帝呢？颠倒过来讲，我们基督徒要承认，随时承认是上帝造我们，我们不能造他，我们造出来就是偶像了。是上帝救我们，我们不要英雄救神，那保证死亡，不需要救神。在教会历史上，我觉得异端都是在想要救上帝，而且同时就造出一个上帝来。比如说我们受不了上帝，圣经讲的上帝会这样会那样，譬如说让法老心硬，我们就开始 一方面救上帝，一方面造上帝，就把上帝使法老心硬的经文把它去掉，或者把它怎么样解释掉。现在也有一个叫做 open theism 啊，开放的神观，我觉得也是天天想要救上帝。哎呀，神如果预定一切太残忍了，神只是预知，预知一切也是很残忍，所以他很多也不知道，到最后那个神就什么都不知道最好。不要救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告诉你的上帝是怎么上帝，你就信他。你自己造出来的上帝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掌管万有，他计划执行每一件事情。我知道这样的想法会叫我们很痛苦，这样想法会让我们觉得这些罪恶的事情居然是上帝做的。我们也谈过，尤其在神学上谈过，上帝做每件事，但是我们人还是有我们人的责任，而且不因为上帝做了我们就没有责任。犹大不去颁青天白日勋章给他，他出卖耶稣让我们得到救恩，没有，因为圣经上讲我们每个人做事不是被强迫的，好也好坏也好，所以我们做好的会得赏赐，坏的还是会得刑罚，因为我们不是被强迫做的。好，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就谈在人间，不管是你也好我也好，我们生活中有些这些委屈倒霉，当我们发现我们基督教的上帝是对每件事负责，不是负每件事他都在掌管，不只是负责，他预定他计划他执行的时候，我们很痛苦。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宁愿救一救上帝，或把上帝改一下嘛。上帝不是全知的，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很多事情没有管，很多时候他在打盹，他在睡觉。比如说昨天晚上他大概就睡觉了，以至于啊，就是结果不太理想。我不是真支持哪一方面哈，我代表某些人说说话哈。有些人觉得哇，他那时候眼睛张得真大了，这个我们不去谈哈。就是如果我们说啊，他那个时候睡觉了，打盹了，他不知道，那我们也许就好了。如果他执行这个事，那我们就很火大了。事实上，我从今天早上已经有四个以上的人跟我讲了。有一个人今天是早上一清早就来，本来参加祷告会，我们教会有那个六点钟五点半祷告会，他五点半就来了，然后他愤怒的离开了，因为他说我们祷告这么久结果是这样，他说什么感谢主，他说我他还算很诚实，他说我感谢不出来回家。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康牧师，昨天我妈妈打电话来，一打就是泣不成声，55年前我跟你爸爸跟随蒋总统来这里啊。然后他就说，妈你不要讲不要讲啊。这个姐妹讲得非常好，她说你跟随上帝也跟随一辈子，你不能信他吗？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哈。我到这里，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讨论政治上的问题，我也不是要支持或鼓励任何一方面。你应该知道，我只支持鼓励和传福音的事情。你不管哪一党哪一派，我觉得真是需要福音，而且最需要福音。刚才清洗的祷告让我非常感动，他早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也是，我非常感动，真是求主帮助，让我们真是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信这位上帝的时候，实在有些事让我们信不下去，尤其如果这位上帝是这样全备的在掌管每件事情，连一个麻雀掉下来都他都知道，我们头发他都数过，难道他不会数选票吗？好，在今天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我认为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要回到这里。事实上这就是马丁路德的神学，他也相信神的预定，但他说我们不要去讨论那个事情，你不要去讨论隐藏的神，不要讨论神启示出来那个十字架上爱后面的神，就是神预定的事。他说你去想那些你会疯狂的，你就是看十字架上耶稣就好了，看十字架上耶稣是怎么样的。这位耶稣为我们受一切的苦难痛苦。好，最近这个电影啊，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么最近其实这部片子我没看过，但是另外一个纪录片很多你们都看过了，就是十字架啊，耶稣在中国，那非常棒，非常动人。那我不知道这个电影，现在这个电影呢，是不是完全合乎圣经？但是呢，照我没有看过，但是照我所听到的呢，我看那个重点就是耶稣受难的痛苦。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如果你看这个电影，你去看，你看到的是，哎呀，十字架刑罚好可怜，好可怕，好残忍，哎呀，罗马人怎么这么坏呀？如果你看到是这样子，各位，你完全没有看到这个电影，或者我不知道这个电影是根据什么拍的，或者你起码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受难是什么意思。我下面要讲的会有几句亵渎的话，我不是要亵渎上帝，我只是要表达，然后我会说明。你以为是上帝在鞭你以为是罗马人在鞭打耶稣吗？你以为耶稣的受难是显出罗马人的残忍、犹太人的懦弱、犹太人的嫉妒、犹大的贪婪吗？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耶稣的受难不是要表现罗马人的残忍，这个是出于上帝，这件事要表现出上帝的残忍。上帝的残忍和无情，哪里有一个父亲在儿子受这么多苦难的时候他不伸援手去拯救的？耶稣不是也讲过，你想我不能差父差十二营天使来救我，你不求天父不会派人来救吗？这里显出上帝的愚拙和无能。如果一个父亲居然不能够救孩子，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儿子在这么痛苦中，他如果不能救的话，那他真是够无能了，或者他够笨了，他居然没有听到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他居然没有看到罗马人对他儿子的鞭打。这是十字架的奥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到说，世人用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各位，我不在这里讲救赎论，我在这里只是非常简单讲，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固然有罗马人、犹太人和所有人的罪恶和错误，但更重要，这件事是上帝出于神。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耶稣说，我来了，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的道成肉身，到他医治死和复活，他是要做一件事，就是上十字架，就是死，就是残忍的受死，甚至受到羞辱。那个羞辱，那个羞辱不只是罗马人在那里讥笑他，大祭司在这里讥笑他，那个羞辱是所有的门徒离开他，那个羞辱是连上帝都弃绝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在选举失败的时候，我在昨天看到电视上失败的时候，连先生的阵营还有很多人拥护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连先生的阵营前面好像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没有人了，一个都没有，那我是他们，我们这样上吊了，那是更大的羞辱。你们通通在我需要的时候离开我去了，不安慰，不鼓励。我们刚才看到的诗篇六十九篇，当耶稣受最大的痛苦，受最大患难的时候，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指望有人体恤，一个都没有，大家都离开他了，门徒离开他了，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连上帝也离开他了。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我指望有人安慰，连一个都没有。在这里我顺便讲一句，各位姐妹，真是你们的荣耀。我曾经提过，各位，所有跟随耶稣的男人都跑掉了，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跑掉了，卖他的，不认他的，约翰在远远的地方，只有圣经讲到说，加利利开始就拿自己财物供养耶稣和他门徒的人，一直跟随到十字架底下，一直跟随到坟墓。圣经里不太记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也不太注重这些人的名字，甚至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去跟门徒讲，门徒也不相信。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连一个女人都不提。哎呦，圣经真是大男人主义啊。 各位，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神让姐妹得到一个更大的荣耀，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隐藏十字架。我绝对觉得男女应该平等，我绝对觉得我们应该彼此的尊重，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主，神真的就让女性从古到今，包括在教会里面，常常做了更多的服事，做了更多的工作，可是没有权也没有名分，而在这样的情形下更显出他们有基督的形象。但是我们还是这样让耶稣的受难，在这所有的痛苦，在这所有的受难里面，耶稣知道这是出于神。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使徒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各位，有一些新约的学者说耶稣的生平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开始失控了， Something is out of control。 我们不管是大祭司或者是门徒或者耶稣自己或者上帝失控了，局势没有办法控制，到最后耶稣被钉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失控我不知道，但是在上帝那里没有失控，这件事上帝没有 out of control， 他继续在掌管。你们，我们的主耶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但是你们是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定义小字做喜悦，耶和华喜欢将他压伤，耶和华喜欢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各位，我们今天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在讲赎罪论，但是我们的确要提醒各位一下，在耶稣死的这件事上，都是因为上帝爱人显出的。你不知道上帝，你觉得显出上帝的愚拙、上帝的残忍、上帝的无能、上帝的无知，但是在被圣灵光照的我们，第一个看到上帝的公义，犯罪就要处罚；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人受不了这样的处罚，上帝的儿子来代替我们受这样的处罚；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叫凡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都不能夸口。我们的主耶稣因为知道他所做的，他所上帝对他所做的一切的带领是有他的美意，所以他就顺服，他就轻看羞辱，或者轻看忍受十字架上的一切的痛。那个痛、那个羞辱是这个电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是这个电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一万鞭的鞭子打下去也不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秒钟的痛苦，包括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那么大。但是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虽然对我们来看非常长，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如果照希伯来书作者前面的写法，他在十二章第二节他写法，他会说他因着信就轻看羞辱。但是因为前面他刚刚讲到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所以他就不再重复因着信，他说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信心都是相信接受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预备，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前面有喜乐，所以我就能够顺服。我经过这个艰难，可以到那个全源之地，我就经过上帝有他的美意。我们如果基督徒能够相信像这里一样，我们能够相信在每件事的背后有上帝在那里引导，在每件事的前面有上帝的祝福等着我们，我们活着就有力量。这里的祝福就是前面的喜乐。我们基督徒世人也了解，有的时候这个若不经过一番彻骨寒，焉得梅花扑鼻香啊，一定要很冷梅花才够香，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艰难苦中苦才能做人上人。那世人也懂这些，可是我们不是在讲世界的这些修养，我们是在讲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虽然这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让我们在这救恩里面成熟长大，有满有基督的形象，但是这个救恩却是因着我们在生活中神给我们的一些 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磨练，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成熟长大。各位，基督徒在世上会受苦，会受冤枉，会受羞辱，受委屈。这些苦在圣经里面的描述叫做惨难，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描述哈。当然不止这样一个描述，但是这种描述很多。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21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圣经里面喜欢这样讲，包括以色列的艰难也是用阵痛来描述惨难，包括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也是惨难。那这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有两个意思，真的很妙。第一个，圣经上用人间所能经历到的最大的痛苦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痛苦。人间所能经历到最大痛苦，我曾经看过报道说就是生产之痛，现在用麻药没有那么痛，但是还是痛，听说这是最痛的东西。那我经历过啊，对不起，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也经历过，我太太生的时候我在她旁边，她是高龄产妇，所以她生得非常辛苦。晚上9点多钟开始阵痛，到医院去，到第二天的下午4、5点才生下来，而且没有全开，很累很痛。然后因为是高龄产妇，然后就是很辛苦，哇，那个生下来以后一睡大概就是24小时，也没有好好睡，但是就没有力气，完全没有力气了。然后终于起床了，那真是长恨歌啊，侍儿扶起娇无力啊，我就是侍儿啊，我扶他，那么走不动啊，上个厕所才几步路都走不动，好累好苦。当然我以后就听到那些有些比较健康的人，什么在电梯里就生下来，什么在计程车上就生下来，好像下个蛋一样，哇，真是好方便。然后看到我们那些美国的那些孕妇在旁边的，那边年轻一点，生完了，冰淇淋来一颗 ice cream， 然后就在那里吃，然后就去洗头啊，干什么的，洗个澡，冲个澡，除了没去打网球以外，大概跟一般人都一样，哇，我太太生的好累，好辛苦。那么，生完第二个，在第二个之前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了，生完就结扎啊，我们不要再生了。结果那么第二个生了，康健生了，我太太就在那里抱孩子啊，然后逗啊，然后那医生就说了，Esther， 我太太叫 Esther， 我们现在应该结扎了。我太太说啊，医生很有经验，知道女人会后悔的，这都说好了，我们要结扎。我太太说我不想结扎，然后下一句我真是没有想到女人会说这种话，我还想生，他还想生一个女儿，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男孩子，他还想生一个女儿，他不想住男生宿舍，那么女人也比较乖一点嘛哈。那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讲，我说太太，我们家现在有四个人了，如果你还要生，我们家还是只有四个人，因为我会死掉，你要不结扎我现在就去结扎。我说你都忘记了生孩子多痛吗？我太太那时候已经40岁了，但是睁开一个像18岁的小女孩那个天真无邪的大眼睛，我忘记了，痛啊，我忘记了。她不是装的，我看到约翰福音耶稣所讲的话的真实，生的时候真的痛死了，孩子生下来她就把那苦楚忘记了。这就是基督徒在世上背十字架过基督徒生活的痛苦。我们有痛，但是痛的后面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服事，我们在社会上做盐做光，每一件事情，爱我们的丈夫妻子，爱妻子，顺服丈夫，教养儿女，管教儿女，每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要照着主的旨意行，就是十字架，就会有辛苦。 各位，你不要看大马哥，我这特别对亲戚讲的，你不要看大马哥是男生，他也是天天生产之苦，我看他带你们真是够苦了，哇，你们很难生的，有的时候还要重生一次，不大顺服，不大听话，对不起啊，为产妇说两句话，他没有叫我说的。在教会里面服侍辛苦的，在社会上做一个基督徒辛苦的，要对自己的丈夫妻子像基督的要求是辛苦的，但是我们可以得胜，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喜乐，我们看到前神在每天在每一个时候为我们预备的都是美好的。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痛苦多一点，喜乐有的时候喜乐多一点，有的时候参拜，有的时候都没有，在我们生活中不是每天都有像这两天那么刺激，那么紧张。那么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基督徒知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启示出来了，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了，他走这条路，他为我们预备这个道路，他为我们受苦，那我们也跟随他。不仅是我们跟随他，不仅是因为前面有喜乐，前面有荣耀，前面有丰富的预备，不是将来到天上而已，今天我们每一次背完十字架，每一次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有收获。下面作者用一个很稀奇我想不到的比方来讲，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受侮辱，受委屈，受艰难，像什么呢？像被父亲管教。耶稣没有犯罪尚且有这种我们说的管教吧，或者学习，这当然是指他的人性，他的神性不需要的。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讲到说，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然后说他既完全，那很显然就是一个人能够顺服就是完全，一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顺服上帝，而且喜乐的顺服，那就叫做完全，就为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哦，做上帝的儿女要受上帝的管教，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经文真是特奇特极了，我会写他管教所收纳的儿子，他恩待所收纳的儿子，他光照所收纳的儿子，他扶持所收纳的儿子，他引导所收纳的儿子，他赐福所收纳的儿子，他喂养所收纳的儿子，这里讲他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哦，我弟弟我的侄儿啊喜欢动物，所以他们在美国的时候，我弟妹呢就去领养了一只猫。我们去领养啊，怪怪，美国真的不只是小孩子天堂，美国是动物的天堂啊！你要去领养一只猫，很复杂哎，那个要有加深调查哎，他个性怎么样，会不会打猫的，会不会给他够吃的鱼啊什么什么？你们两个怎么样，会不会带他去散步啊，会不会给他怎么样什么？哦，要很多的问卷。你们喜欢旅游吗？我弟弟就说喜欢，他这个是一个负数，这是一个 liability。你喜欢旅游，对你领养猫。就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你会把猫放在家里，猫就会有忧郁症啊，所以你不能常，你不能很喜欢旅游的，你应该常常跟你的猫在一起讲话。哎呦，我听着真是荒唐，领一只猫还要这么麻烦。那如果在美国的话，我们的蔡碧文传道连一只鱼都不能领养，因为常常鱼被他养死了，那真的要被告，爱护动物委员会都要天天告他。如果领养猫都要这么多的调查，你要对猫很 kind 的很慈爱，呵，那领养一个儿子，我看那要怎么调查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上帝怎么领养儿子？上帝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哎呀，如果我是那个收纳的儿子，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说我还是回孤儿院好了，我不要你来收纳我，受不了，拜托拜托。当然上帝不是在打我们，但这里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就是神的儿女在世寄居的时候，神我们信靠了他，他带我们走这个小路，走这个窄门，他带我们走这个十字架，跟随主，跟随主，甚至奔跑的跟随他， 我们感谢主，因为前面有喜乐，因为在人间受到的这一切，有的时候乐，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苦，有的时候冤枉，有的时候委屈，有的时候是羞辱，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好的，我们不要厌倦。因此当我们有圣灵光照的时候，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就是他虽然是儿子，他也是从苦难受了顺从，学了顺从，然后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可以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当神的儿女在这世上，我们因为圣灵的光照，知道神白白的把义加给我们的时候，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对腓立比教会讲的，我以前认为贵重的我都看成粪土了，因为人对我的称赞，说我多义多好，和人对我的羞辱，说我多坏多糟糕，那不重要，我在神面前被他肯定，那就好了。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人对我的轻看或羞辱或称赞，我都看作极小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说，我被你们论断，第四章，我被你们论断，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各位，我们中国人被人论断，那是极大的事，那是最大的事，对不对？我们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的面子是最重要的。保罗说，那不重要，你不要在意人怎么看你，你要在意上帝怎么看你，你要因信称义，站在他的面前，信靠耶稣为你所做的，你称义，你得到平安，你得到喜悦，你不骄傲。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神赐给我们的丰富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看清这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我们看清它，我们看清它，就好像耶稣在被试探的时候，魔鬼把万国的荣华放在他面前，对他来讲好像天平上的一粒灰尘，好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好像无物一样，不是一个东西。哦，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不仅是经历上帝赐给我们的慈爱、和平、自由、喜悦、智慧，就是在他丰富恩典中我们所经历到的，事实上当我们还没有活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当至宝，而把世界的一切看作粪土，轻看那些东西。我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那个井边的妇人，我每次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会流眼泪。那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验，我今天不是要去讲，我只是提他一点。耶稣碰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向他要水喝，耶稣那个时候三十岁左右。各位，今天如果你三十岁左右，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台北街上一个三十岁的年富力强的乞丐向你要钱，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就训他一顿嘛，看你身体健康康的，还向我一个老太太要钱，真是没出息。当耶稣三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壮年人向那个女人要水喝的时候，他不是说他有没有出息，他说我们没有来往，你怎么向我要水喝？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是男人，我是女人，你们向来看不起我，你怎么向我要水喝？耶稣就说出疯话了，真是疯狂的话。耶稣说，你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你会向我要水喝，我会给你。我描述一下，你在街上有个乞丐向你要钱，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乞丐，应该做工嘛。他说，太太，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向我要钱了。那神经病呢？哎，这个女人就继续跟他讲话。耶稣说，我会给你水，我会给你活水，我会给你活水喝了永远不会渴。这女人居然继续跟耶稣讲话，如果她在台北早就被诈骗集团不知道骗多少次了。哎，小姐，我这里有活水啊，一两三块钱哦。哦，小姐，这里有双挂号的双氧水哦。谁会跟这种疯子讲话？他自己没有水喝，他自己在向人家要水，他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他在向人家要水，他说我能给你水，这不是疯子是什么？ 我们不管觉得耶稣多么疯狂，我们不管觉得圣经，不管觉得十字架多么的不合道理，神圣灵用着各样的方法吸引我们，那能被吸引能有福了。我不是叫各位糊涂，就像这段经文不是叫人糊涂以外，不是叫人糊涂的。这段经文的确讲了一段话，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常常讲的，贫穷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是孤儿寡妇有福了。孤儿寡妇怎么会有福？贫穷怎么会有福？这些事不是好事，但是这些事会叫人说我有需要，会叫人去寻求上帝。那因此你们富足人就有祸了，因此我们信友堂就有祸了，因为我们太多富足人，因此你们美丽人有祸了，这里太多美丽的小姐了，因此有学问的有祸了。不是有学问，不是富足，不是美丽不好，而是我们容易在这种情形下自满，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你说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你不知道你是瞎眼赤身露体贫穷可怜的。那个女人她不好，但她有一点好处，就是她不好，就是她有需要，她有两个需要，一个是性，一个是水，她需要，她有六个男人，他性饥渴，他需要水，每天要走好远的路来打水。这个人讲的话不管怎么疯狂，让他知道一件事，就是我需要，所以他跟耶稣说，先生把这个水给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走多少路，我好渴。他得到救恩了，他把他的水罐子放下，那是他最看重的东西，他把他水罐子放下，他把他名节放下，那是女人最看重的东西。他对撒玛利亚城的人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都说出来了，这个人莫非是一周刊的记者吗？这人莫非是弥赛亚吗？愿我们被上帝的灵光照，让我们看到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轻看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灰尘一样。当我们因为敬畏上帝而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就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选择耶稣。就像箴言第三章那里讲到，当你有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的时候，所有的金银珠宝都不足以介意了，不足以挂齿了，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你有从上帝来的智慧的时候，你智慧的路上有平安，智慧的道上有喜乐，智慧是我们的生命树。你看重智慧，你看清世上的金银。当我们知道在神给我们的丰富的时候，我们也看清寿命的加添。各位，如果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第二看重的或者同样看重的就是寿命嘛，大家都怕死的，怕死的不得了。今天早上也有人来聚会，后来打电话给我，她不能来聚会，因为她丈夫说会有暴动，你不要来。她丈夫不是基督徒，她我一定会平安的，她怕，她的丈夫怕，我们不怕，我们甚至不稀罕这个世界上的寿命的增长。那个看起来很重要，看起来很好。耶稣说，寿命的增长是最小的事，而且我们连这最小的事都办不到。你们谁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办不到。我们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会像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对以弗所的那些长老讲，他说，我知道圣灵有感动我，我这次去耶路撒冷是会有捆锁和患难等着我，详情不知道，但是捆锁和患难。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我只看宝贵的就是我把上帝的工作做好，我把从耶稣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恩典的福音就好了。后来保罗的确遭遇很多的事情，他把钱带到耶路撒冷，要把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可是到了耶路撒冷，那犹太人起了很大的乱子。那么这犹太人里面有没有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派的基督徒一直对保罗不是很友善的。当保罗把金钱带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好像耶稣一样，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他差一点被打，他被关，耽误了他的行程有三年，不能到罗马去。但他不以这为念，即使是碰到了委屈，碰到打击，他在罗马书里就讲到说，我多次想去你们那，但是一直有拦阻。我们想不出为什么神要这样拦阻，一定是神在拦阻。为什么神要拦阻？没有一点的益处，没有一点应该的，但神就拦阻了。保罗说，我不以这为念，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十字架，我愿意顺服他，既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完全，就为所有顺从他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看清这一切，包括人生的所有东西，看得到的东西，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又看重这一切。基督徒吃喝玩乐政治每件事都非常的重要，每件事也非常的不重要，每件事应当看重，每件事也应当看清。就那件事的本身，各位，没有一件事重要的，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选举的结果。但就这每件事，我们生活所经历的，我们凭着信心知道，神借着选举，借着工作，借着婚姻，借着我们读书的大大小小点点滴滴的每件事，在赐恩给我们，在训练我们，在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每件事都很看重。所以基督徒是敬业的，基督徒工作是工作好的，不是为自己的私利，也不是为自己的名利，就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心里，所以他努力的在做事，他勤奋的在做事，他用脑筋动手动脚。我们之所以能在世界上，不管是做丈夫、做妻子、做学生，我们忠心的在做，我们不必举那些例子了，像约瑟、像大卫、像但以理、像这些人如何在异教的国家，在非利士地，他们如何的在生活中可以敬畏上帝，我们不必举这些例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位也是一样。当我们说我们轻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是躲到一个山洞或者一个山上或者贝里斯或者火星上面，在那天天读经祷告，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如同我们的主耶稣，我猜你们进入这个世界，你们不属世界，但是我要你们进入这个世界来见证上帝。我们不爱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把这个世界唯一有盼望的福音告诉他们，是这个世界自己不知道的。为什么我们能这样？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所有我们所看到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得到一个东西，那是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3章，天国好像一粒重价的珠子，那个重价的珠子只有被圣灵光照的人才看到，这真是一颗重价的珠子。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只会把它看成一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就像和氏璧一样，没有人看得到那里面是宝贝。我们蒙恩的人，就是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得到了那个重价的珠子，我们可以变卖一切所有，丢弃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得到这个生命的源头，我们得到了，我们在生命中继续，在生活中继续把这生命活出来，我们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我们为了他，为了要听到他，为了要得到他，为了要活出他，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我们愿意能够忍受一切的羞辱和十字架，我们愿意像那南方女王一样，放弃自己王者的尊严，走千里之路，我们愿意像那个乃曼一样，放弃将军的尊严，走千里之路，只不过去那里去洗一个澡，只不过那里去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我们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听他，我们把他当作至宝。我们有耶稣的宝血比约旦河的水更洁净，我们在他那里得到洁净。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在世而不属世，对世界有贡献而不牵绊，也不求于世界，因为我们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我可以提很多的人，圣经里面的人物，但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本书里面让我觉得很感动，我就提这个人，在我们 可能下一周或者更可能是复活节的时候，周报夹页我那篇文章会有登，但我在这里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是那个应该是刘三讲古啊，就是刘晓婷牧师他的那个天使在台湾的系列里面的一篇。那我自己也去过那个有关的单位，所以我有另外一些资料，就把它一起放进去。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圣经内的教会历史上的，我们在世上都在生活，都在背十字架，都有很多的辛苦和委屈，越信靠上帝就越能得胜。我要讲的是代人寿医生，仁爱的人，寿命的寿，他是加拿大人，我不知道他英文名字。戴仁寿医生在医学院毕业以后成绩非常好，可以到英国的皇家就是英国皇家做医生，但是他没有去，他跟他太太到孤儿院的医院去服务。然后后来他跟他太太讲，神给他的呼召要他到一个东方的一个小岛去医疗，去传道，野蛮落后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福尔摩沙，就是台湾。他们夫妻1911年民国元年到了台湾，他们跟马杰医生一起做医疗和教学的工作。戴医生曾经用罗马拼音拼成的闽南语写了一本，翻译了一本医学教科书，这个在今天都很少人做到。有一些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对台湾的医学很大的贡献，他是在东京印这个书，因为台湾还没有人能印这个书。后来他跟他太太决定专心做麻风病的工作，因为他在马街的时候病人都来，他什么都欢迎，但麻风病的病人一来，其他病人就跑掉了。他台湾在那个时候最忌讳的两种病人，一个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就是麻风病。麻风病更忌讳，迷信都觉得这有鬼，有什么咒诅。那么戴医生他们特别愿意照顾这些人，于是他后来就在台湾淡水八里乐山疗养院那里盖乐山疗养院。他出钱出力监工，但是终于还是被附近的人知道了，被打被追，他要躲在山上，因为人家不准这个地方有个麻风病的疗养院，就跟现代人不希望你家隔壁是一个垃圾焚化炉一样。后来是日本总督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夫妻到别人的土地上去帮助这个土地上最需要帮助的人，却被当地的人打，当地人唾弃。戴医生不是没有灰心的时候，在以赛亚书42章讲到上帝的仆人特点，一个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对人慈爱良善，另外就是他不会灰心。各位，我们对人良善，我们会灰心的，我们会累的，包括对你的婚姻，包括对你的工作，因为太多的重担了。但是如果我们依靠上帝，随时依靠上帝，摆在前头的喜乐，对上帝的信心，就让我们不灰心的走下去。在天使在台湾那个书里没有提这个事，但我记得我在10年前去巴黎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简介，好像有这，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戴医生跟他太太讲，我们要照顾麻风病人，这是花全部的力气，所以我们就不要有小孩。照我看到的，我记性就是，是戴医生自己动手术，就是，把他太太的子宫切掉。他太太完全同意。他们在那里像父母一样照顾这些麻风病人，他们麻风病人都叫他爸爸妈妈，很仔细的照顾，很温柔的照顾，很喜悦的照顾，不嫌恶的照顾。但是人间还有很多事我们想也想不到。二次大战，英国跟日本是敌国，日本下命令所有在台湾的英国人24小时之内要离开，戴医生也要离开。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把所有东西都留下来给这些病人，给这些童工，没有带什么东西回去。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讲，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个东西要交代一下。他就跟那个好像会计叫叶小姐，他把他身上大衣脱下来，他说我不怕冷，我回加拿大这里人怕冷，这个衣服就给他们吧。会计小姐哭了，怎么会有这种人，什么东西都给了他不认识的麻风病人。这个是后来 让日本天皇的母亲知道了，就让他先没有回去，颁一个勋章给他。不过我们人并不要这些勋章，所有神的儿女不需要这些勋章，神的儿女只需要我们见证出上帝的荣耀。在民国42年，戴师母过世，戴医生非常难过。他跟他结婚41年，医生的太太应该锦衣玉食的，他什么都没有。他们夫妻就是照顾麻风病人，他非常喜悦的，非常乐意的扶持他的先生做这个工作。但戴医生非常伤痛，不过伤痛还是继续工作。就是民国42年，他们又有一个考虑，就是在他们夫妻的努力之下，麻风病已经快要绝迹了，就是乐山疗养院不需要再存在了。那怎么办？好，改成孤儿院和安养中心。那这需要钱，戴医生就说，我太太死了，我也没有小孩，我在加拿大还有一栋房子，我回去处理卖掉了，把钱带回来做这个安养的这个安养院的这个基金费。于是他就42年他离开台湾，1953年他搭一个货船，搭一个客轮，要回加拿大。那在横滨的时候，他下了船，他想到说，这回去的船费何不把它省下也奉献了？于是他就不坐这个客轮了，他找了一个货轮。然后说，每个船都需要有个医生嘛，你们要不要我就做你们的随船医生哈、这样免费。那他是国际知名的麻风病医生，所以船长就答应了。他坐船上了船，没有几天他得盲肠炎。船上没有设备的，也没有别的医生，过几天变成腹膜炎。他就跟船长讲，他说真是对不起，给你麻烦了。他说我是不能活了，他说请你把我的这个就是尸体火化寄回台湾的乐山疗养院。那船长就做了这个事，他是开回日本火化寄到乐山疗养院。今天我们在乐山疗养院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坟墓。你看到怎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人做这个事情，而且医生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无怨无悔，而且我可以跟你讲，他们的生命不是痛苦的，是非常喜悦的。他们生命也不是 sloppy 的，他的工作是非常严谨的。戴医生有的时候骂人骂得非常凶，尤其在手术房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耽误到病人，我们并不是随便的，我们是喜悦的。但是我们看清一切从人来的，从这个世界来的荣华富贵和人间的生命，我们又在人间的生命和工作当中，我们做一切的努力来荣耀我们的上帝，因为主在我们身上。他没有钱，没有名，没有利，但是因为他们夫妻的努力，麻风病在台湾绝迹了，许多人因为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新生。这个就叫做基督徒的以善胜恶，这个就叫做基督的灵，基督的精神，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认识你的十字架，认识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值得我们撇弃一切得到这个无价之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